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八苦的后面十种痛苦。那么论当中就说到色为缘增回苦分物，那么这个缘增回苦呢有五种相。第一个呢就是于彼回欲生忧苦的缘故，第二个呢就是自发味所依自的缘故，第三个呢就是恶名味所依自的缘故，第四个呢就是苦逼迫民众不畏所依自的缘故，第五呢就是威越正法恶取为不所依自的缘故。有这样五种苦相，包括一种忧恼苦相和四种不畏的苦相。那么四种不畏呢就是自发畏、恶名畏、民众畏以及恶取畏，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就着重讲到缘增回苦。缘增回苦的缘增呢，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包括自己所不欲的色、色、香、味、触、无尽。那么以下呢主要是从内的由心角度来讲。那么首先讲第一项，于彼回欲生有苦的缘故。那么论上说到，为汝与缘底边生有苦，就是如果和缘底相遇，那么自己的心里呢会生起忧恼的痛苦。那么我们要知道，所谓这个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就是见到这个冤家对头，那么自己的心里呢就扰乱不安定的，包括这个眼神啊、表情啊、动作啊等等，都变得很紧张的，这就是忧恼之苦。那么第二项呢，就是自发为所依自的缘故。论上面就说到危起自发，也就是害怕这个缘地呢会用种种的方式自发自己。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拳打、脚踢啊、刀砍啊、强杀、下毒啊，以及绑架，还有呢就是监禁啊、刀扭算啊、放炸弹啊，或者呢就是暗中自办啊，以及这个边关啊，或者呢对自己的亲人呢实行报复等等，心里呢整天提心吊胆、惴惴不安的。然后接下来讲第三项，第三项呢就是恶名畏所依自的缘故。那么论上面就说到，不为恶名造非赞颂，意思呢就是害怕缘地揭露自己的恶心，或者呢就是散布谣言、大肆诽谤，让自己名誉扫地啊，受到这个舆论的谴责啊以及批评等等，是这样的。然后接下来讲第四项，第四项呢就是苦逼迫民众不畏所依自的缘故。论上面就说到，畏苦恼色，意思呢就是害怕自己被缘地残害等，在很痛苦的状态当中呢悲惨的死去。那么第五项呢就是威越正法恶取畏怖所依自的缘故。所以论上面就说到，为正法故畏惧色喉多阻恶取，一些呢就是由于对缘地嗔恨，那么自己呢一时冲动造呢深刻于种种的这个恶性，违越呢正法的戒律，因此呢害怕事后呢堕入三恶趣当中，这是第五项。当思此等，也就是说对于以上五种的苦相呢，应当再再的思维，仔细的观察，以这样的方式来做这个观察修，还是这样讲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讲哀别离苦。那么论上面说到，色为哀别离苦分五，微弱舍离最爱情等，由此令心发生诱起，欲生抽痰，深深绕脑，连彼共得，思念因缘临以热恼，因收容等有所缺乏。那么这里讲到，若舍离最爱情等，这就是五种苦相中前提。那么这里说到舍离，舍离就是暂时的分离以及永久的告别等，是这样的。然后说到亲等，那么这个等字当中呢还包括了朋友啊、亲人啊、所爱的这个财富啊、名声啊、地位等等。那么光影呢就是指所欲的色、声、香、味、触，是这样的。 然后又说到由此临心发生右气，那么这个由此的这个次呢，就是指舍利所爱，由此呢造成无中痛苦。那么其中这个第一项心生右气，就是心里呢非常忧伤。第二项呢就是欲生愁叹，也就是说口里呢发出哀愁的叹息。然后第三呢就是声声绕闹，就是会蹲住啊，或者呢就是吹胸啊，把自己的头发，或者呢就是呆住不动的，或者呢就是饮酒接触等等啊，有这样的痛苦相。然后第四项呢就是怜彼共得思怜因怨临沂热闹，就是心里呢依恋所爱的功德，比如像其他的音容笑骂，或者呢对自己的关怀体贴啊等等，或者呢是孩子的这个聪明可爱等等啊，很多方面做这样观察，这些可爱相呢浮现在自己的心面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有思念的这个因缘让心呢就是热闹，没有办法这个安定，哎，甚至茶饭不思难以成眠的，想起来呢心里就难过的，眼泪都会止不住的流下来，这是第四的这个痛苦相。那么第五呢就是因收用的有所缺乏，就是在说经上本来应当承办而受用的，由于因缘不具足而受用的有所缺乏，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所谓的这个受用呢，比如公出细小啊，各物啊，因事啊，共同欢愉而安住，或者呢互相受用色甚相为处的境界等等，中作生活当中的这个欢乐，这个叫做受用。那么在收容等缺少的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凄凉哀怨的这个忆苦，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佛在大涅槃经上面也说到，因爱生有，因爱生不，若离欲爱，何有何不。意思呢就是说，因为爱呢因生又闹，因为爱呢因生不为，所以说爱得越深呢，别离的又苦也是越深的，害怕所爱失去的部位也越深的。那么如果原因的贪爱，哪里来的忧伤以及部位，还是这样讲的。还呢在法华经上面也说到，诸苦所因贪与为伴。另外呢就是金明经上面也说到，从此又哀则我病甚，意思呢一切一切痛苦的根源就是贪欲，而且从于此而有这个贪爱的，那么从此呢产生苦病忧恼，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因受用的有所缺乏而产生种种的痛苦，也是主要依靠贪欲以及于此的烦恼而出生的，是这样的。当是此等也就是说对于上面所讲的无中苦相呢，应当结合自己的经验来做真实的思维。那么接下来讲求不得苦。那么论上面说到，思维所欲求不得苦分无，如癌别利。那么这意思呢就是求不得苦呢和上面讲的爱别利苦本质是这个相同的，都是呢以贪爱引起来的。那么求不得苦无想，就是所欲求不得的时候呢，由此心生右气，欲生愁贪，声声绕闹，怜彼功德思怜因缘临沂热闹，因收容等有所缺乏，是这样的需要了之。所以论上面说到如爱别离，是这样的。然后又继续讲，求不得者为无弄也，求是不成，基因上古为获利等，由于所于利利追求而未得古，回心又苦。那么这里说到求不得，那么求呢就是对所以努力追求的，以求而不得回心失望的，就是求不得的痛苦。那么以乌龙啊经商为你来说明，就是中天从春天开始，那么半年的辛辛苦苦劳作，到了这个秋天却没有好的收获，那么这个时候呢会有这个痛苦，叫做求不得苦。或者呢就是经商苦心投资经营得不到利润，那么因为对所以很努力的追求却不能如愿以偿，所以呢就是回心忧苦的，是这样的。 在中经录上面也说到，故求不得苦者尤其二中，一者说希望出求不能得，二者多义功力不得过报。那么这个交证的意思呢，第一种就是说希望自出追求而不能得到，第二种呢就是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得不到结果，谦恭精气呢，所以这个内心失落痛苦，是这样来需要了知五种痛苦的相。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八的痛苦，第八的痛苦呢就是无趣云苦。我们讲无趣云苦呢分两科判，第一呢就是光朔，第二个呢就是交结正系，心要修行自立。那么首先光朔云苦的五种相，论上面说到，实为劝说无中趋云，中为苦以分无，为是当真中苦自弃，即以一成中苦自弃，是苦苦期，是坏苦期，是辛苦期，于此助苦当属是位。那么这里就讲到无趋云苦可以分五个义，也就是说，第一呢就是生苦气的缘故，生苦气呢意思就是无因，就是人生中苦的这个气是这样的。那么第二呢就是一生苦气的缘故，一生苦气就是依靠生就有通苦的气，也就是说依靠无因一层而有中苦的气，这叫做一生苦气的缘故。然后第三呢就是苦苦的气的缘故，第四呢就是坏苦气的缘故，第五呢就是辛苦自信的这个缘故，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把这五个苦相呢此地的做解释。那么论当中说到，其中处者威仪受持取云，能因耐生以后中苦。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无趣云苦分五个当中，其中第一个无因是生苦气，讲这个问题，那么就是依靠受这个趋因生其种种的烦恼，其呢烦恼呢会遭种种的业，那么一遭及忧漏的这个业呢，就会引起后世的众多痛苦，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以我们这个趋因生其贪欲心遭杀生的罪业，能因生后世地狱的痛苦。还呢就是以我们这个趋因生呢其金正的心以及和他人比赛，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因后世修落的这个痛苦，是这样的。那么一字累退的话呢，这个身天天不断的起贪嗔痴遭忧漏的业，成为人生痛苦的这个容器，所以叫做生苦气。那么接下来讲第二，第二威以一成自云，为烙饼等只说一字。那么第二呢是一生苦气，也就是说依靠现在已经成就的无趣因，成为衰老疾病等等痛苦的这个益处，所以叫做一生苦气。如果没有这一生的无趣因，那么我们这一生的衰老疾病等等从哪里产生呢？不可能无因无缘而产生的。所以说就是老子也说，无所以有大患者，未无有生，家无无生，无有祸患。意思呢就是说，我之所以有了这个大过患，就是因为有这个生，假如没有这个生，那么我有什么忧患呢？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生死苦本，老病死等痛苦呢一生无有的，所以说就是无趣云就是苦气。那么接下来讲第三第四项，第三第四为必二苦，初中岁主人生必二。意思呢就是说，第三苦苦期和第四坏苦期就是以苦苦和坏苦的初中宗旨随住的缘故，能够产生苦苦和坏苦，那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接下来讲第五，第五为初成去云，即便甚为辛苦自心，以一切行为书祸耶，踏之在转是辛苦故，与三苦时自当相说。那么意思呢就是，第五辛苦的自信就是刚成就无趣运的同时就成为辛苦的自信，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一切性都是呢被过去的烦恼和业踏着在转的，所以是辛苦。那么这个辛苦的自信呢，在将三苦的时候呢会详细说明，是这样讲的。那么到时候再返回来看这些内容就会很清楚的，是这样的。 下面就是讲第二科判，也就是说交结正息，心要修行自立。论上面说到，若以圣识驱因自心，唯能发其真实眼里，这其真实求解脱心无法胜除，于诸右经流转圣识，以无方便能起大悲，骨髓转去，大消合成，然此意乐即为切要。那么这一段呢，教解我们得以驱因的自心发其眼里即为切要。它的理由呢，就是对驱因自心不发其真正的这个眼里性，那就不能引发求解脱的心以及这个大悲心，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论当中说到，如果对生死趋因的自心没有发起真实眼里心，那么真实的求解脱心呢没有发生自处，而且呢对于有情六转圣识也没有方便能应起大悲心的。所以说不论是趋向大乘还是这个小乘，那么这个眼里的议论呢都是极为切要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都自诩为是大乘的这个修行人，如果不同达这个窟地的话呢，真正希求解脱的心愿呢不会真实升起，面对真恶善诱，从无间地一直到幽定自见的无边众生，也不可能真正产生希望帮助他们脱离苦海的大悲心，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大乘修行人的名称，这是呢自欺欺人而已。所谓这个修学佛法，这是在心相上刷刷而已，和一个世间人的想法呢，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的确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里呢，交界真心心要修行自立，必须在心相续当中呢，对于这个苦地完全同大，真正希求解脱的心愿可以升起。或者说没有这个通达苦地的话呢，所谓的这个严厉性，或者说通常说说的这个处理性呢，没有办法升起。自己相续当中观照轮回的苦地，没有办法培养处理性，那么观察其他的众生也没有办法真实升起大悲心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不论是这个自力修还是这个他理的修行，一切最初根本上呢，就是需要观察苦地。如果没有通达苦地，没有办法真正希求解脱，没有办法真正了知众生的痛苦而发大悲心，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再看，以什么方法才能发起真实眼里心呢？论当中说到，发生次则一随当从，无垢甚欲，如两戒时，先真训求，勤精料戒，持续畅思，观者秀性，因法起心，蒙理变动，古破皆凡，临之库低，生死过欢，宣说罢苦，所有密意，如神物足，积散倔者，而非宣示。那么这里说到无垢甚欲，无垢甚欲就是以先量、必量、较量观察而清净的这个佛欲。然后如两戒时，就是由于菩萨等具有遭论的三宗下三宗条件，那么他们对佛经说作的这个戒时呢，真正看为标准的。所以说就是无垢甚欲就是指佛陀的进殿，如两戒时就是指菩萨等做的论，是这样的。那么论当中就说到，要对驱因自心发生眼里性，那么也应当依从无垢甚欲如两戒时，首先寻求清净的了解，然后呢需要长期不断的做观察修，引发出自心蒙理变动的状态，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佛陀呢，为了让众生了知苦地生死过患而宣说呢八苦的所有密意。那么这里呢，宗喀巴大师按照无著菩萨在瑜伽师的人当中说做的积善抉择，已经做了宣说和解释。那么我们要知道，八苦当中每一苦的无相都是呢瑜伽师地论的原文，宗喀巴大师至今没有加任何其他的词句，就是原原本本按瑜伽师地论来讲的。那么相信呢可以见瑜伽师地论第61卷，是这样的。另外呢，前面宗喀巴大师讲过，在八苦当中特别对于生苦以及这个趋因苦需要因重的修行。那么我们想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道理呢有两层。第一层呢，就是对生苦和趋因苦必须依赖对大经大论的意义了达之后再再的传习，才有能力做如理如法的这个观察，才能有能力 做真实的智慧，而其他流众的通库的内容呢，根本不理解经论含义的人，以自己的经历也可以思维起来，有这样的一个差别，这是第一层道理。那么第二层的道理呢，其他的流众通库都是由身库和趋运库带来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两个，那么这两个苦就是一切轮回痛苦的根本。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呢，对于责制以业和烦恼专生轮回而成就无因的方便，应当呢精进的用功夫。那么这一段内容我们换一句话来说，解脱道修行的终点呢，应当放在自息结缘相续上面，如果能截断这个根本，那么轮回无量之分的痛苦呢，就会同时灭除的。不然的话呢，只有这个身库和趋运库，那么这个之后呢，以业和烦恼作为因，随着烦恼并触众，那么其他的老病啊、死等等的痛苦呢，没有办法遮止他的生起，决定是一苦为起，一苦又起的。那么总而言之，对于这个前面第一个库和后面第八个库，必须要因重的修行。它的理由呢就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对这两个痛苦必须努力才能引起思会的这个缘故，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两个痛苦就是一切痛苦根本的缘故，是这样呢需要了解。那么这一上呢就是第五科判的八种痛苦修行自力已经讲完了，下面就是讲第六个科判，其甘受升起自量。那么论上面就说到，如波多瓦云，于六曲中虽生鹤曲，其后发生宾同四等中苦恼者，真格这是一句。然后呢，对于这个轮回发生痛苦的现象，我们怎么看呢？是病则病，是死则死，非彼不因，忽而而起，是生死想或生死心，诸生死事，彼不能越。是这样讲的。那么意思呢就是，就像波多瓦尊者所说，在六趣当中不论专生在哪一趣，专生之后发生的病痛啊、死亡等等的众多苦恼，这是因病的病，因死的死，不是不应该而忽然之间凭空产生的。那么我们要知道，这就是生死的本来相状，或者就是生死的自性，那么住在生死期间决定不可能超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一句要体会到生死的自性和不断发生痛苦之相的关系。那么由于生死是苦性的缘故，所以说就是必定会显现出无量的苦相来，这就是法而如是的一种规律。就像厕所的自性就是不清净的，那么在厕所当中只有无量的这个误会相，不可能有一点相其一般。我等欲辞，若其烟离，须端气神，持续断应。那么一次呢，就是说我们对此如果发起了烟离心，那么就需要端出轮回的转生，而要端出转生的话呢，必须要端出转生的应业和烦恼。方无光尊者在《心经修习颂词上》也说，入时一切人世间，苦因过故无安乐，微陀次苦十三道，寻求解脱轮回法，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了解到生死为就是苦因苦果之后呢，知道生死之中不可能有真正安乐的存在，那么这时候呢，自己的内心就会有一种转变，开始会真正步入寻求解脱之法的修行之路，是这样的。当与前所生老病死等一生重苦如此四位，意思呢，对于前面所讲的生老病死等已经产生的重苦，应当按这样来思维。这一章就讲了八种痛苦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六种痛苦。第二思维六苦者，讲六苦呢分两段来讲，首先讲真实义，再讲六苦归思为三种的这个道理。那么在真实义当中，首先是略说，再说广说，所以我们首先讲第一略说。略说呢，论上面说到，亲友数十宣说去苦，其最后者是彼过患，古语之中当是六众。那么这个亲友数十就是指印度大阿斯利大会人士所造的广寺，叫做亲友数十。 那么这里思维的内容就是根据亲友书注释来讲的。那么在亲友书注释所说的其中通库当中，除去最后一库的前六个库，就是这里所讲的六库，分别就是无丁过患、无包租过患、叔叔舍身过患、叔叔解身的过患、叔叔高下的过患、无板过患，是这样有六种分类。那么亲友书事当中讲到地气，那么最后一个苦，也就是说地气呢，是仅仅宣说各个苦的别别过患，所以都在六苦当中，不必要单独列出来讲。所以这里宗喀巴大师就开始讲六种苦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科班，也就是说光说这个六苦。那么光说六苦呢，分六个科班，首先讲第一个呢就是无丁过患。那么无丁过患呢分两个科判，第一个呢就是他是无丁的过患，第二个呢就是先发无丁的过患。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他是无丁的过患。论当中说到，其中无丁过患者，为生是六转自时，父母邓情与他甚种，专为怨敌，住怨敌等，专成亲属，入时夫专为子，子专为父，母专为妻，妻专为母等，为是次第三转六转，是故全无可凭心处。那么论当中说到，所谓的无丁过患，就是在生是六转当中，这一世的父母啊、夫妻啊、儿女等等的亲属，到了后世会专程或自己不共戴天的怨敌。还有呢，就是这一次的怨敌或者呢没有关系的陌生人，那么下一次呢又会转成相亲相爱的亲属，是这样讲的。那么按这样类推，我们在轮回当中就像在这个戏台上演戏一样，角色不断的变化，没有一点的肆意，还是这样的。所以这里也说到，做这个父亲的可以专为做儿子，做儿子的可以专程做父亲，这一次是他母亲，那么下一次却是成了他公正的妻子，那么这一次是他妻子，那么下一次呢又变成他高堂的母亲，那么这样唯就是次第三转的一种流转。所以说生死轮回当中呢，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一聘的、可以信任的地方，是这样来需要了之。亲友素云：夫专为子，母为妻，缘抽众生转为情，及其犯痴而是魔，故于甚是全无定。那么龙树菩萨在亲友书当中也说到，父亲专为儿子，母亲专为妻子，原地专为亲人，以及与此相反，儿子呢变成父亲，妻子呢变成母亲，亲人呢变成敌人。所以说在生死轮回当中呢，根本没有一个一定的法。那么这个内容呢，我们结合公案来讲一下，下面我们简单就讲两个公案。那么第一个呢，在《发居易经》上就是讲到，当年舍卫国有一位婆罗门，虽然呢是很富裕的，但是呢性格很浅淡的，每一次呢到吃饭的这个时候呢，他都要把门呢关得紧紧的。那么有一天呢，他家呢就是煮鸡翅，夫妻俩关好门一起享受生活，小孩子呢夹在中间坐，那么他们是想让小孩身体好，所以他们时不时的夹鸡肉塞到小孩的嘴里。那么佛陀呢知道这个人以舒适的福德到了应该度脱的时候，佛陀就变成一个沙门，直接掀在他们的面前。那么这个时候呢，婆罗门看见发脾气地说，你这个道人真是无耻的，为什么跑到我们这里来？那么沙门就说，是你自己愚痴，你杀夫娶母供养冤家，怎么翻说道人是无耻呢？那么婆罗门呢听不懂这句话，就问原因。沙门呢就是说，餐桌上的鸡是你前世的父亲，因为他浅贪，所以常常躲在鸡当中受苦。这个小孩子前世是做罗刹鬼的，你前世呢常常被他损害，你的树叶还没有了，所以他又来投胎想要伤害你。你现在的妻子是你前世的母亲，他对你感情很深，这一次又来做你的妻子。这种轮转的戏剧愚人不知道，只有道人看得清清楚楚，这样做回答。然后呢就是佛显现为身，让婆罗门呢见到自己的宿命，
婆罗门呢忏悔受戒，佛呢为他讲经说法，证了出果，是这样的。另外呢，在中阿含经当中也讲到，兜提的父亲死了之后，转身在兜提家做狗，偷吃盘里的食物。赞叹的父亲转身做乞丐，逃到赞叹家，被门人打断手臂。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确确实实就是前世的缘地，今生就成了情人，或者说今生的情人呢，下一世就成缘地当的，没有一种决定的，一个一定的法都没有，是这样的。那么关于这些呢，就是安世先生评论的说，世间即为还以自是，真实世间即平常自是，这些不是还人听闻的特异现象，二是呢家家户户仅平常的现象。那么我们身处的环境真是人会，如果以修道的言来看，那么遍地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是为自己真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才知道人会是让人厌恶的一个大苦海，是这样的。另外呢，在安世全书上面记载了这样一个公案，在清朝顺治年间，有个富商，他叫做梁实柱，很疼爱他的儿子，儿子呢19岁的这个时候呢生了重病，那么梁实柱呢非常的悲痛。那么有一天呢，儿子忽然自呼父亲的名字，就说我前生第一次在徐州住，有300两金子，当时和你一起做生意，路上我拉肚子上厕所的时候呢，你趁机用利刀插入我的胸部把我杀死，然后你用刀割破手腕，假装我是被强盗杀死，而你的手是因为抵挡强盗而受伤的。我死了之后投胎到居林县兴旺的家里，20年前的王某就是第二世的我，你比我晚3年死亡，也投身在居林啊，就是今天的你。那么往年我一直找你找不到，有一次我上县城交纳条印，在柜台边忽然碰到你，当时我心里非常气愤，用拳头猛击你，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冲动，你因为和我不认识反而不介意，我回来几天之后就心里呢愤懑失去，然后呢事后我就投身做你的儿子，算算19年的账，小时候我出斗争你花了多少医药费，亲老师叫我读书你用了多少，替我成家用了多少，考试摆老师用了多少，还有其他的零星的消费，总共是多少金子，钱的债你已经还清了，可是呢民债还没有还，看这19年你对我很厚，我本来不忍心说，但我现在快要死了，怕应付不回宽恕你，是这样讲。那么这样儿子就死了，后面呢梁实柱伤心的早晚痛哭，他对别人就说，我儿子既孝顺又聪明，他是怕我伤心才编出这个事来安慰我，天下哪里有父子是仇人呢，他就这样说。那么不久他自己呢用手摸了一把长枪，那么有人问他，他说今年前寿用这把枪来自卫，那么有一天呢他把长枪的木柄钉在墙上，以枪头对着这个胸口，忽然大叫说，二子你等我，自己来撞枪，说完身体呢奋力向着枪尖猛地一撞，那么枪尖呢穿入胸部有7-8寸，一直钉在他的脊椎骨当中。那么按照这个公案来思维，我们可以对轮回真实产生厌离，比如你身边很疼爱的儿女是前世的债主，你能期望他对你干什么呢，你自是还他的债，必须要还完为止的，那么这个法可以一拼吗？没有可以一拼的对境，是这样的。那么再比如现在迷恋的这个妻子，可能上一世是一只狂叫的恶狗，他有固定的一个自信吗？没有真实固定自信。或者呢现在制作的这个亲友，下一次就变成专门压迫专门凌辱自己的冤家，那么这样思维就会觉得轮回法都是那欺狂自主，自己心执着在这些法上面，没有一点失意。还呢我们可以思维，比如把整个轮回比喻成一个大舞台， 那么大舞台上面呢，由这个父母啊、夫妻啊、儿女啊、亲缘、狗啊、猪啊，还有呢就天人啊、恶鬼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角色。那么再把一生呢缩短为五分钟啊，五分钟一到就变一次相，那么夫就变成子，子就变成妻，妻就变成狗，缘呢变成气，再过五分钟又变一次相。那么这样不断变相，这些呢假相，哪一种字的贪爱或者嗔恨呢，是这样来做这个四位。所以说我们看清楚轮回的真相，那么看清楚轮回真相之后呢，应当从生死中的情愿分别当中彻底处理。这一章讲了第一个课段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课段，先法无定的过患。在论当中说到，即宪法总一无暂转，何为情缘？如妙笔经云，又是愿敌专为情，情而入时亦为缘，如是异类为众庸，皆主众庸复为缘，如是亦复为情爱。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不必说长久的多生多世，就是在先前这一生当中也是暂转互为情缘的。就像妙笔清文经当中所说，在这一生当中又是和十年前的缘敌呢，后来转为这个亲友，关系呢非常亲密，三天离开心里还执着的，是这样的。而这个亲缘呢，也会随着因缘变成缘敌的。比如曾经用心血抚养的这个孩子，有一天竟然拿起刀来砍自己的。或者呢，就是手足亲生的兄弟，为了一点家产真的头破血流的，有这样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过去呢很亲密的朋友，后来呢关系呢很疏远的，跟陌路人一样，没有任何差别。还有呢，就是以前呢是无情无怨的中庸关系，因为某种利益之争变成又仇恨的这个怨敌，恨不得把对方征伐不可的，是这样的。还有呢，以前谁也不认识谁，以某种因怨的这个巧合，那么结果呢结合成夫妻啊，或者呢就是结拜为姊妹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轮回的舞台上呢，天天演这些的戏，那么可笑的就是终身呢都迷在里面，爱得要死，恨得要死，这样的。那么不知道这一切全是假的。然后妙笔经当中又说到，俱为料之总莫谈，于心当知爱分别，欲心散发安乐住。那么意思呢，知者们呢了知到亲缘关系没有自己的存在，何事也不要在亲亲缘缘上淡作，就要停止心缘作亲缘生起爱和恨的这个分别。那么所谓的爱和嗔的这个分别呢，实际只是颠倒妄想之作而已，应当把自己的心呢唯一放在三法上面，安乐而住。那么什么是安乐而住呢？我们需要知道安乐安住呢，首先了解它的这个方面，它的方面就是贪嗔而安住的。那么如果心不安住在这个三法上面，远亲友贪爱，远这个缘敌嗔恨，那么这都是呢烦恼，不是安乐而安住的。所谓的安乐而住，就是呢一心安住在三法上面，远离这个贪嗔的心。那么三法的自心就是清净安乐的，是这样的，这个叫做真正安乐而安住的。那么我们要知道轮回当中情缘等等的法呢，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自性，所以说没有一个是可以真正一品的，没有个真正心认的这个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唯一只是自己的分别心，把一个法呢自作为亲，把另一个法呢自作为原地的。所以说亲和缘都是呢分别心加力的，如果把心放在这上面，那么天天爱恨情仇的，最后呢决定落空的，得不到任何之益，是这样的。所以说只有佛教圣法才是真实的这个益处，那么智者们呢应当唯一把心呢安住在圣法当中，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接下来有说到，如是修习迫于情缘分别当内，而其坛城观生死法任何全无安心自出，因其严厉。意思呢，这样修行就是要破除远亲怨分别当内而生起贪爱和嗔恨的心。那么我们的这个心习惯于犯当，那么在人群当中呢，自己的心呢不自觉的 就会这个分档，分成这一排就是亲友，那一排就是原地。那么由此呢，在这个态度啊，以及这个行为上，表现出贪嗔的这个相。实际上这些都是呢颠倒的妄执，所以说就是思维情缘不定的。要破除这种贪嗔的取舍，那么同时呢要观生死轮回当中的法，任何一种都根本不会有安心之处，所以说就是应当升起正视的这个严厉性。那么上面所讲的内容通过理论和比喻做归纳，那么例证是这样的，转生轮回的这个反复作为诱发，缘情不定作为这个说理法，根据呢是以业和烦恼踏着在转的缘故，然后呢必是就像这个人被洪水冲走一样，根本不自在的，就是没有过固定安住的这个地方。那么通过这样的例证和比喻，我们就完全可以了知上面所讲的的的确确凡夫呢非常不自在的，在转生轮回的过程当中呢，又遇到荆棘，又遇到这个原地，而且呢这个也不是固定的，完全事事会千变的。那么一种颠倒的妄想，制作一种就是我的亲友，另一种完全是我的仇敌，或者说制作这就是我赞叹的对境，这个就是我嫉妒的对境，这就是我呵斥的对境，没有这样的人和这个差别，完全都是呢颠倒妄执分别而已。其实呢没有真实一固定的一种真正贪和嗔的法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啊。今天就讲到这里。
苏南的一当家苏巴尼东尼尼比扎那巴尔西江吉格南吉瓦龙吉巴吉宾东尼卓阿卓尔雄